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。
我简直弄不懂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你还是当个放高利贷的刻薄老头。
行，那么放他之前先得抓住他。
我看他早就安排好了，联军绝不会轰炸他的工厂。
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本期呢，我们请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吴文伦老师。
大家好。
吴老师您好。
你好。
我们知道您是拍过电影、电视剧啊，演过话剧，还配过音。如果追根溯源的话，是不是跟这个从小就喜欢艺术有关系呢？
有一点关系吧。
嗯，
有点关系。
那吴老师，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就特别的喜爱表演呢？
嗯，也说不上。
嗯，
我父亲是个工人。
嗯，
他呢喜欢票戏，喜欢京戏，也经常登台演出。他唱老旦唱得挺好的。
唱老旦。
老旦，我爸爸唱老旦的、
嗯，
很投入的。我从小呢就看我爸爸唱起戏来，那很投入。
嗯，
是吧？后来培养我大姐也唱京戏了。那么因为怕我吃苦了，就没有让我学京戏。
嗯。
从那个时候呢，我小时候就跟爸爸上票房啊，那么去看他们演出啊，那时候就很接触这些戏曲方面的东西了。
那没有去唱京戏，反而去这个表演了。
那是偶然的。
嗯。
到了第一师范呢，我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，他叫赵文虎。
嗯。
那么这位老师呢，老先生呢，他年轻时候就喜欢演话剧，那么他跟影视界一些老朋友他也很熟。像傅仁生的上华了，他都很熟的
啊、
哦。因此呢，他就辅导我们排戏啊，什么朗诵啊，
嗯，
啊，还带我们到长江剧场去观摩，
嗯，
我印象很深的，那时候我们也受到赵文虎老师的那个启蒙的影响，喜欢上戏曲。
您先读的是师范学校，
对，
那后来怎么又去考了电影学校呢？
我在58年的时候得了肺病了。不严重，
嗯，
那么就休学，
嗯，
休学的大概休学的一年吧，哎，他就自然好了，好了嘛，正好我在襄阳公园报栏里面看到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招生启事，
嗯，
啊，有表演系啊、导演系什么，我想我可以去试试吧、
嗯，
我想我语言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哎，去试了，我就59年那是，
嗯，
第一次没考中。
怎么会没考中呢？
说起来很是笑话。
嗯，
跟我同时考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子跟我在一块儿。
嗯，
她也喜欢朗诵。那么在复试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花园里一块休息了。
嗯，
结果主考老师问哪一个是吴文伦呢？我说那个就是吴文伦。那个吴文伦怎么旁边还有个女朋友？其实不是女朋友呀，一块考学校的呀。
嗯。
啊，那时候那反正思想比较怎么叫比较。不大容易接受这个怎么还是学生了就谈恋爱了，好像就其实不是啊，结果那么一个小细节呢耽误了我一年，
就因为就是说还没考学就有了女朋友所以就是没给录取，
这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
这也太冤枉了。
哎，我冤枉、
嗯、
第二年我再考，
嗯，
我记得很清楚，第二年老师们也对我有印象的，
嗯，
也是在襄阳公园我碰到陆明老师，
嗯，
陆明老师跟我花林子，他说有空的多看看书，将来进了学校呢就看书的学习很紧张，看书的机会不多了，
嗯，
哎，这已经明确告诉你娶了呀，可是我愣是不敢相信呀、
啊、
这话什么意思，琢磨来琢磨去还是不敢相信，最后娶了。60年录取表演系一年级学生、
哦、那这个读这个电影学校是读了几年？
3年，我们是专科学校。
专科学校。
北京电影学院是4年，他们是本科，我们是专科。
嗯。
当时我们还不大愿意，为什么我们是专科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后来我们因为是属于电影局啊，属于电影局直接领导的嘛，局里面办的。我们大专就是大专了、
嗯，
就专科学校，不是学院。
那毕业之后分配在什么地方？
嗯，我很幸运吧，毕了业。就进了上影演员剧团。
嗯，
我在62年学校的念书的时候呢，就被借到翻译片来配过音。
啊，
那是我第一部戏。
62年的时候，在读书的时候就借到。
对对、
嗯，
我记得那时候配《鬼魂西行》啊。
嗯。
那时候口型找不着。
嗯。
语言没问题， 口型找不着，你拍的一身汗也找不着口型。
嗯，那就
结果于鼎老师，翻译片的老演员，他悄悄的、主动的瞪瞪我，他带我一块去拍戏，找口型，
就是私下里带着。
私下里，哎，我很感激他。哎，其实上影演员剧团跟译制片厂了，它是一家子。演员跟演员之间互相这个互相支援啊，借来借去，经常有的是。我记得我在62年的时候就被借到译制片来，我借过来以后，我心态很平衡的，我觉得人家翻译片嘛是人家本职，是吧？我来是帮忙的，我心态很平衡，没有什么要想拍什么，要想配什么，配什么主要的，我倒是挺没，我倒是一向是很平和的。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配《生死恋》。李子呢，那时候是组长了，他来征求我意见。看完了这个原片以后呢，他说：“你看这个野岛谁来配合适？”我不加思索，我说：“这个角色嘛，挺帅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个是童子龙配合适。”
以后我们
哦，
不要再
他也没说什么。最后要我来配这个野岛。
你心里应该明白。
我不明白。
我们之间并没有爱情。
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，但是我爱你。
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，本来也不想承认，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啊。
我哪儿不好？
不是怎么回事，你该明白。
我不愿意。
再见。
等一等，
放开我，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。
我简直弄不懂啊，到底怎么回事。
在这部戏当中，这个赵胜之老师，
他赵胜之
配您的母亲，
配我的妈妈，
就野岛的妈妈，
配我的妈妈。哦呦，他那个戏配得很投入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日本人的房子不是木质的吗？他呢上来以后要把他那个门呢从天窗上推起来，他才出得来，是那么一个结构的房子。他那一推啊，哎呀，那个日本人那个味道，那日本老太太的味道足极了。那么他配我妈妈，打那儿呢他就老想占我便宜，你叫我妈妈，
一直让你叫他妈妈，叫的呗。
没有没有，我说你倒是挺像我的小老姑的，形象很像。从那以后他就老是玩笑说我是你的小老姑，小老姑就小老姑吧，反正他也是我的前辈。
你觉得这个演戏跟配音的话，他在这个角色塑造方面他有什么不同吗？
塑造上当然手段不一样了，我们演员呢他要通过服装形体啊，肢体道具啊，包括摄影啊，对对，手段很多。可是配音演员呢，配音演员他只能通过他的声音，比较单一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，他的手段少，那么但是他的难度就更加高。我体会最深的，你作为一个演员，你得好好说话，你得说人话。哎，不成熟的演员一演戏就拿腔拿调，一演戏就装腔作势，
就端着了，
这是万万不可以的，一大忌。那翻译片呢，恰恰在这方面是特讲究，特讲究的。
还有一部片子，这个《金环石》，
对，
这里边你好像是给一个这个美男子配音，但是这个人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坏人，当时你是怎么把握的？
对了，你问得好。我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学到了东西了。这个中代大师演这个角色，有一场戏跟那个石原呢，那个爬牙齿啊，一个是很漂亮的，一个是很丑的。这两个男人都是企业家。陈希怡说这场戏是龙虎斗。那么这中代大师演这个角色呢是很阴的，很阴的。那么我就跟原生走了，后来陈希怡就跟我说，哎，你琢磨琢磨。我就说啊，他启发演员从来不用概念启发的。他说你琢磨琢磨道林怎么说话的。说道林怎么说话的，道林怎么说，道林嘛说话很漂亮很正派， 是吧？很标准的，
嗯，
没错。
他那意思就是你不要走，
不错，
不要走那个阴险的，
嗯、
拿枪拿掉的那个那个。
我要向你道谢。对，官方长官。哦，是吗？那好，接过来吧。是贵公司的经理。
我们经理？
嗯。我是星爷。啊，竹田经理。这次承蒙。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
老厂长说你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挺着急的？
不着急。
嗯。
他是跟你探讨的呀。
嗯。
他跟你探讨的。他也不训人的，但是他是一语中的。
你那十元笔记也没有威力的吧？说得好听点你是乱世英雄，难听点是趁火打劫。你还是当个放高利贷的刻薄老头，老老实实待着不更好吗？
谢谢您的忠告，星爷先生，我要撕下您这块铁板似的脸皮看看。我早有这个想法，
不胜荣幸。
我记得那时候配飘的时候是朱砂、吴有生，我配白日的，吴有生配 Ashley，
嗯，
那个朱砂配那个郝思嘉。他没有多说话，三个人一人给你们一句话，你去琢磨好了。
嗯，
叫朱砂嘎嘣脆。
嗯，
你也嘎嘣脆就行了。吴有生，你好好说话。吴文伦，你别玩帅。
嗯，
我当时听了，我还能玩帅，我倒也蛮开心的。
嗯，
其实他后面又加了一句：“你别玩帅，你看我，我不玩帅，我很帅。”这个人物他不是你我用腔调和玩得出帅来的，是吧？达瑞德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，但是他在危难的时刻他大义凛然，他的行为就本身就很帅，
嗯，
不用你在腔调上拿腔拿调去表现。
啊，
今天我要不喝就得自杀，
为了个人问题。
我说过我是负了重伤才离开前线的。
是
啊，我早没有个人问题了。我喝上酒了，什么酒都喝，戒了可真难受。我想自杀，可又知道吗？我真想死。高贵的人们好像一下子都变得那么相信戈佩尔的宣传了。来，就说他吧，天天盼英美联军来，我看他早就安排好了，联军绝不会轰炸他的工厂。麦丁奇是前首相，他是当地唯一的亲德分子，遗憾的是他对金矿比对政治更感兴趣。这是麦丽亚，外号小猫，是王后的宫女，为元帅夫人做慈善工作。塞维利亚诺将军方凯尔很器重她，可我说她分文不值。
这姑娘是谁？
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。
是演奏能手吗？
我最摸不透的就是这位邓布罗维亚诺上校，你认识他？
您刚才说这个译制厂这个演员各有各的绝活，那您的绝活是什么？
我是绝活吗？我是硬里子软里子。
硬里子软里子。什么叫这个硬里子软里子？
硬里子软里子嘛，就是就主要角色，不是第一号第二号三号四号，哎，那么五六号嘛就是软里子了，三四号嘛就硬里子了。
在这个影片《沉默的人》里边，您配的是一个沙先生，好像也非常有特色。
对沙先生这个戏当时在配的时候，那正好是在就算内参片吧，大概，
嗯，
外面还没放过， 是高博配的那个男主角。其实在配的过程中间呢，每一次戏的过程呢，它都有一个流程，初试初看影片，初对复对，然后再鉴定，都有这么一个严格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基本上能够这个流程完了以后，这部片子也就成功了。
我的话你不相信，不，问题不在这儿，按你的经历，光你我解决不了。
他是说他不一定要相信，你们俩应该一块儿去
保安司，总有一些事儿要。
要什么？
他是说他们要进行调查。
怎么了？他的话你何必句句要解释？尽管出去16年，话我还听得懂。
使我惊讶的是，你居然又回到法国来了。他们总要先到法国来找你，对吗？
我知道他们在找我，要死我宁肯死在老家。
行，那么放他之前先得抓住他。他是谁呢？说吧，我来就是帮助你的。你不信任我？
谁也不信任。
好，那么走吧。
您刚才呢一直说到这个陈旭宇老师，老厂长，那咱们陈厂长在您就对于这个外请的演员，像你们都属于外请的这批演员，他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？
那时候没有区别，你来的就是当你创作人员一样的，导演跟演员的这么个关系，但是他对我们要求也挺严格的。你比如说有一个戏，胡琴汉导演的，胡琴汉呢让我配了好几个软里子，是吧？就我记得配的一个宣传部长，地下工作者。配完了以后，在鉴定的时候啊，陈旭就问了，这个角色是谁配的？我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。词儿是说清楚了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你看这词啊，你得琢磨琢磨。话是说清楚了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，
也就是说没把这含义说出来。
对了，紧接着再有一句，不怪演员，导演用人不当。你说他把这些事情啊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，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，我印象很深刻。
吴老师是哪年退休的呢？
98年退休的。
98年退休的，退休之后是不是这个配音啊演戏啊还在继续呢？
再继续。
那
电视台啊什么，那时候配音多了，电视剧啊，哎呦，那是串场子，叫彭虫嘛，我也是一份子，我可以说我一半的时间在配音，小一半的时间在演戏。那么我呢应该这样讲，我对翻译片场有一种始终有一个感恩的情怀。
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，谢谢。
谢谢。
我们请到的是我们上海电影界的老演员林冰老师。
观众朋友们你们好。
昨天前天没有写信给你，我感觉自己是有错误的，亲爱的爸爸。
我除了做母亲的想给自己儿子找个十全十美的人以外，没别的理由。
要知道你有许多不足的地方。
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